三昧训。北京法师三昧训。
有音讯。请坐。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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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打开这个第这个是八页。我们昨天讲到若弟子随性性真上依明性矣，随顺法治而得究竟。随顺法治者，观察施舍根义结境界，观察业报，观察阿罗汉免，观察心自在乐禅乐，观察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甚至在通，此五种巧变观成就，于我灭惑末世末来未来世中，若我弟子随性性真上，依以明性随顺法治，自性清净心，必为烦恼染入而得究竟。是究竟者，入大圣道因。信如来者，有事大利益。不谤生意。好，那当然这里面如果要再细谈，其实都还有齁。不过我们先这里面有谈到五种观察。第一个像在这里跟大家谈的就是像我们很多佛法哈，这之前也跟大家提过了，像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有谈读过唯识，那在这里还是跟大家知道就是一个要领，那还有一个学习的心态。像比如我们讲说观察施舍根义结境界哈，这应该是观察十八戒。那观察十八戒，我们经常说要观察，那怎么观察呢？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要是车子坏了，我们有听到车子有异样的声音，你有没有观察？你有没有听到？有听到，你也听到，我也听到。没有修车技术的人，不知道车的原理的人，听有听，但就是不懂。但如果有那种车的这个修车技术的人，他就说这个声音不是别的声音，大概是引擎的声音或是哪里的声音，他能抉择，他能抉择。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先有法住智才得涅槃智，法住智就是缘起的意思啊。这些法为什么会这样的产生出来？所以不是说一看我们有些人就像说我们修圆顿法门，直观空，再怎么直观空都不离开缘起。有的是更加见智方便的，用种种善巧琢磨乃至训练成就他的善根之后，再更进一步的破一些次第的一些执着。那有的人根性很高，直观空，但直观空就是直接就缘起处，就像我们讲说一切法都是佛法，直接就现在的法里面观他本质寂静。那这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因此我们所有佛法一定会有一个方便，就是帮助你先认识缘起，那从缘起当中先把法为何如实显现，然后从这个法第一个它具有多大的范围，五蕴，离此五蕴没有第六蕴，五蕴变一切法。要是说法有自信，就从五蕴找，不需要找第六蕴。所以这个先对五蕴含摄一切法的观念要先确定， 如果你不知道五蕴含一切法，就算你观五蕴也不会得作证，你也不会得，也不会证空。你必须很清楚五蕴为何五蕴，这不是是一种道理上的强接受，而是在道理上的推断当中，从以佛法的教育施策当中，我知道五蕴法变一切法啊，五蕴法如何存在。所以在唯识里面，瑜伽师地论弥勒菩萨所著的瑜伽师地论就会讲，他就是说有蕴善巧、触善巧、戒善巧。什么善巧？用什么方式去了解五蕴？唯有了解五蕴才能观破五蕴啊。你不能说对五蕴不了解，光只是用一味的遮遣，说五蕴不可得，照见五蕴皆空，你拿什么照啊？你没有抉择智，你没办法说这个东西拿出来，我加以用适当如理思维法随法心，把这个法做合理的拆解，不合理的拆解得不到正确答案。没有适当的对法的观察，对于法所具有的普遍性不了解，对法的这个真，就是它的绝对性不了解，你无法得真理。所以我知道五蕴代表一切法，观无蕴即破一切法。所以说我知道幻为不离无蕴，那无蕴空表一切法空，空代表这个法的本质，无蕴代表一切法的量，所以真理就代表了具有真理的特性，叫做普遍性跟绝对性。那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蕴善巧、触善巧、戒善巧。所以我们学法再也不是说学很多知识，所以所有的教学无非就是告诉你，我先给你一个东西，我呈现给你看，我们即将要破它，但破它如果没给你方法，你只能，你表面上破它，其实你内心始终不能说服自己说它是假的。那我先如你所看到的，的确如以法相所现之中众因缘是如实呈现，然后从你这个如实呈现当中，以恰当的方法告诉你怎么观破它，看到遍思寻，这个一我们讲说毗婆舍那就是这个意思。毗婆舍那就是站在定的立场底下，对于现前诸法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观察。所以他要观察，他不是就愣在那里，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彻底的拆解之后，那就可以证明说这个东西没有你要的东西。像有的人讲说你里面有没有藏我的东西，没有，你相信我，相信你没用啊，你这样讲没用，你要我相信简单，打开门让我去检查，是不是？你用你讲的这个世间不可靠的，很多东西都会骗的，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说你不相信，好，我打开你任你查，他说哇，全部都你换掉了，到最后没有吧？这叫实际作证，实际证明到空性。那大家讲说，你有没有偷我的东西？我家就在这里，那你不能到你别的家找到钻石说我偷的哦，你要证明我有没有偷，放在我家，就我家检查。所以我不会找其他的法，我必须就一切法的真实性去了解，就是一切法五蕴，我除此五蕴之外不找六蕴。所以第五蕴当中观五蕴皆空，表示一切法皆空。好，所以就此范围，就是变这一个地方，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你家进你家的一切范围找不到钻石，你没有偷，那就在别的地方跟我无关。好，也就是说我们所以这是在逻辑上论证上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讲之前讲说七处真心代表什么，其实就是说除了第七处之外还没有第八处，就算你讲第八处都会收拾在七处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遍一切处找不到心，换句话就是遍一切处找不到心。那心若不可得，心所造作一切法依何安立？ 你知道这个佛法的开悟解悟，我们没有境界，但我可以用比量的跟你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烦恼是先有一个，其实是很多肯定啊，那我们这个众多肯定我们不谈。比如说你对一个事情产生疑惑，由这个疑惑会产生很多的联想，很多苦恼就从这里来。结果后来发觉说，你最根源的所支撑的这份疑惑根本不存在，是不是相对的所有因它衍生的所有东西变成都无意义，对不对？有一个人在背后骂我，那一个人是哪里，怎么样怎样，到这里一看，我就从这里开始怀疑，从这个怀疑又生其他怀疑，哎，一定有谁跟他配合，那个人不知道是谁，不过一定有一个人，哎，在这里他哎搅乱大家，如何如何，那谁最近对我不好，一定跟他有连结，哇，开始想想想，到最后发觉没这个人，那没这个人，所有由这里衍生的所有的烦恼变成没基础，全部一口气全掉光，此灭彼灭，此灭彼灭，此灭彼灭，一下子突然都没了。全部都停了。所以我这里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开始了解佛法的时候，再也不是为了知识，而是那一份眼光。包括你不管听什么经典，它就是给你一个抉择的智慧。所以你当听完的时候，你要能去抉择，这样的法对你才是有用的。所以跟你讲运善巧、住善巧、借善巧，然后从这里观十八界，乃至我们还有就观察业报，业报有什么？触非触善巧，所以触非触善巧是不是也是这种业报的关系？就是说，这个在大毗婆沙论有一句话，我念给你听：为如实知，我真正的知，知什么？无处无容，无处无容就是不可能啊，没有一点例外，无处无容，不可能容许什么？生以意恶行，感可爱。可乐可心可意一种无处啊，无容，世间没这种事，恶的身口意会感应可爱的果，就是如实知。所以处非处就是说善因善果，这是处，善因恶果非处，没这种事。为什么众生相依而起的妄想会如是感应这样的业报？那见就是这样的道理，看到这种因果上，因果上，我之前在其他课来谈，就是说一切都无自性，但会不会混乱世间？不会。为什么？正因为一切缘起。像我们为什么我现在身为人道，我也不可能一下上课上到一半，我的畜生道现前。那我就说，对不起，不小心出生到现前，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我人道因缘再恢复的时候，我们继续上课。就算我有出生到的业报，也不会这个现啊？为什么？因缘不具足。所以，就算一切法无自性，也不会混乱。为什么？你要乱到不来，因为没有因缘不具足，那个果报跑不出来。因缘还在这里酝酿，虽然是刹那生灭，但因缘还在的时候，它的果报就在那里。所以我这个人道要到哪时候？到我这个人道业报散了，下一个道才刚出来。那哪一道就不知道，就看哪一道因缘具足。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在经营的是什么？让善恶法的因缘尽量消灭，足不来，因为后面排队要等着现行的那个恶道是很多的。好，乃至善法也都排队在那里等的，所以说我们刹那之间失去人生可能性非常大。那所以说在这种难得的机会里面，我们不断的让很多恶法因缘，所以我们就很比较清楚的知道什么叫第一因缘，畜生因缘，恶鬼因缘，我们要知道这个因缘不让它增长。所以它不是一个表面上讲说我要远离三恶道，三恶道的苦果大家都想远离，但三恶道的因什么相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有的人他会讲说，哎，我现在在修善，你不知道什么叫善的本质，所以你的修善会不会隐藏的某个，就是说你在修，我不是常讲，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业的时候，同时会有善恶很多业道，十善业道里面经常一件事情引申很多业道。好， 那我这里面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做善的同时，竟然隐藏了某些烦恼，继续滋润你的恶报现前。有没有看？有。就你现在做善，但你的善因缘不具足，但你的善当中隐藏烦恼，而这个隐藏的烦恼，竟然让你已经等在那里即将承受的果报恶报现前。你说奇怪，我做善怎么得恶报？会啊。有时候是你也引申出来，有的是恶报早已经成熟了。那有时候是怎么样？你做善的时候，其实还夹杂的烦恼，而这个烦恼也让你的恶报，哦，就像我们生理有病，有癌症、癌细胞，那我们吃东西希望我们健康，对不对？希望体力好，结果吃下去的身体是强了，癌细胞也强了，一起强，补两边，有没有？有的啊，有啊，他让其他的细胞得到滋润，结果没想到癌细胞也得到滋润，同时都得到滋润，那就看谁最喜欢这种养分了。有的身体虚的养分吸不多，癌细胞吸你吸的比你多，结果到最后谁长得快？所以有的人在做善事的时候，不知道善意，不知道怎么去观察这个善法的时候，就衍生其他恶法。你看不到，因为你被你表面的善所蒙蔽，你没有观察，你不没有学会观察你的心念里面所谓的恶的是那个烦恼相是什么，结果你让这个烦恼有机会滋长，就叫感应果报了。所以这里面我们要从这几个观察里面，我从这里是大约跟大家提，就是说这里面有时候并不是一路到底就想马上做这种观察，包括经典里面有很多对于念佛观很多观察，观察了很多，其实你可能将这个观观得很彻底吗？其实很难。但有没有？有啊。我常举例就是说，有人很苦恼，我来找你，谁害我，我很生气，怎么办？好，我们就跟他讲，对，这个很可恶，不过如果你要恨，你现在我很难跟你治疗，我们是不是暂时先不要恨一下，等我们治疗完你再来恨。他说好，我们这样让他甘愿了。好，那我们就讲说，那你现在先放下，试着跟我学，我们来观察那个害你的人，你先用慈悲。他说这个很难，没关系，委屈一下，反正待会出门你就可以，要骂他都可以继续骂，现在先不要。好，试着去用慈悲看他，这个人其实会害你，他也不自在，你用种种善法在引导他观想的时候，其实他有没有办法入定？不可能。但我在不断的观想的运作当中，是不是把他的善法给带起来？是把他的恶心烦恼心给对治掉？他你看完了以后，好，你可以再生气，暂时气不来，待会再气。因为他这一条路被你弄到，他都已经因为一直关，虽然关的近很多，你会想关那么多怎么可能禅定？我不再强调那个很固定的那个很极静的禅定，我让它从烦恼散乱心变成安住在一串的善念思维，这也是定。为什么会这样做？佛法告诉我们的，但我们不大会用。如果会用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以及叫他做法会，你就跟他做一个这样观想。好，这样观想完了，你可以用很多善巧，反正我一个原理就让你的恶法生不来，让你的善法增起来。那我就赋予他什么他能接受的观想的因缘，我起这样的影像，都是圣解作用，都不是真实的东西，但用无自性的东西去引申你的善心，是的。其实佛法就有这样的用法，你就说这叫缘起，这叫缘起。其实整个应用都是，你要知道说他究不究竟，虽无究竟，虽一切是空，但有不空如来藏，不是吗？善法也生了，他也清安了，他的恶心也退了，他的业报也减少了，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这里面有讲究随顺法治，随顺法治又是怎么样？我们其实里面有一个观念，这个在法人当中有三种法人，一个叫音祥人，你们有没有听过音祥人？一个再叫柔顺人，再过来是无声法人。那音祥人是什么？听闻教法而得到心安。他这个地方，他是不是已经他只是粗略的了解？但粗略了解，意义他能接受的这个程度，他已经听闻，因为听闻音祥， 听到以后，他能随你所说的表层的东西有某个程度的悟体悟，影响人。再过来一个柔顺人是怎么样，他现在一个是听闻，现在是透过自己的思维更加心开意解，虽未正道，但一道理上已经能顺心顺这个气，很能 理所当然说 就算我们有时候说我有烦恼，我知道有我错，你讲这个我虽然烦恼压制不了，但我知道我错。为什么？他已经对这个法已经比较深决定了，就是我烦恼虽有，但我知道这是错的。有时候讲说有时候道理上很难真正柔顺，我还没证道，但我却已经顺应他，我能怎么随顺法治观察。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有很多的阶位，那我们可以从这里慢慢随法。像我们比如说了解现在空义，我们也不是完全一下懂，我常讲就是说你从你体会的 10% 那得 10% 的自在，然后再过来到 20%、到 30%， 这每一个东西随着你的见业清净，你得自在的就 越大，那就是越来越能随顺法治。所以整个修学当中，你无可回避的你会带着染污，无可回避的你会带着世俗之见，但顺着这样的基础，你不退缩的继续勇猛精进，你的见会越来精进，而这个感应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你就能自我解放，因为所有的束缚是来自你自己无明的束缚。好，所以如果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越来越能了解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会被染污这个道理。好，你越来清楚，那无慧无明所生了。好，我们看下一段。就是说因为这样，这是入大圣道义，因为大圣道所依止的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才是真大圣啊。所以这个大圣在不是表面上的一个语词上的真贬义声闻的大圣，而是这样真的是体大相大用大的大圣。他有大力，他因有这样的话，他不会傍生意。好，我们接着可以看下一段。儿时圣曼白佛言，更有于大利益，我当成佛为神，复说十义。佛言更便说，圣曼白佛言，三种善男子善女人，于甚深意离智毁伤。在菩提资粮论里面，他最怕的是什么？傍大圣。那你说当然这个你自己保护自己啊，但问题我们不是前头一直讲到这里，声闻法当中没有成佛的路，他只有成阿罗汉的路。成佛的路在哪里？在大乘法。那大乘法是一切法的根源，法身是一切法的基础。当你傍一大乘的时候，这个大乘法的根源就会断了，所以造其他的恶业都抵不过傍菩萨傍大乘。那所以说他一开始初学菩萨就要懂得防护，就是说你也许有其他过失，但千万不要去傍到菩萨。好，你明明知道他在行菩萨道，但你在傍菩萨。好，那你在傍这个甚深大圣法义，因为这不是一种坚持，一种自赞毁他的意思，而是你从于法体上知道这是一切法善法之所依，一切成佛之所依，你把它傍掉了，所有根源都不见了。好，就像我常讲，就是说常举一个例子，有人本来念佛，那因为现在因为很多观念都似是而非，不知道说法无自性，但念佛法门依于一种小方便，将三法印入于念佛法门，成就众生向于离于恶向于善的这一份小方便，不知道就把它傍掉，就认为没净土。我说如果没净土就是没慧土，那慧土的现在有，净土为什么不能有？那不是随心所造吗？我们现在的慧土不是由众生共业跟自己的别业所成的吗？那净土不是同样的道理吗？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从过去比较简陋的房子慢慢盖来越清净，随个人的福德智慧也可以创造这个世间越来越清净，可不可以啊？就算物质的也好，但也改变了，那何况有具广大功德能不能成就净土？当然可以啊。我们现在有些都可以把别墅盖得非常好啊， 像我们现在很多的那个佛寺都盖得非常庄严，有能力啊，福德因缘具足就有可能啊，何况有智慧远离烦恼所得的那种所设计出来的住的地方，当然会更清净，不是吗？所以如果没净土当然没秽土。但有些人不知道，不知道以后本来可以一个人一今生若信受持法得以往生，但你一毁谤之后，你看是没事干，没什么差别。但一个人本来可以往生，从此继续轮回，你所造的过失是什么知道吗？那就很难量了。第一个，这个人本来可以一次了断生死，被你这样一断，他有好久好久的生死都是因你来。再过来，这个人如果超越往生净土以后开始修学，可以提早成就活道，可以利益很多众生，这些众生本应该得利益的都不能得利益，你说那罪过多大？那大圣法就是这样，所以他的一棒就会出问题。所以说他为什么说有得大利益，为什么是大利益？因为他一甚深意离智毁伤啊，就不会再去毁谤他了。他如果有这样的道理掌握了，他就不会轻易去毁谤，他就生大功德入大圣道。何等为善？为若善男子善女人自成就甚深法智，就是我们讲的如果方便刚才讲的三种法忍，这就是自成就甚深法智，就是自己证道。好，那当然这个没问题，他已经本身得证这个甚深法好法智。再说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随顺法智，前面是成就他证得，现在是随顺。我们当然都是从随顺上来的，所以在佛法里面有很大的道理，在一切十六论中谈到很大的道理，就是从世间善法无间出生出出世间善法。我们比如说这个我们四善根位，四善根位他还没到正出国，那如果以大圣来讲出地，那可是他是从怎么样，他还在世间，可是他从世间善无间到四善根，从四善根位无间入出地正根本智，这中间因因果果都是相互关联。所以随顺法治刚一开始就讲随顺法治，我们 虽然不能一下 登上正德究竟，但你现在所做的虽然是世间，但却是顺着世间，顺着佛法的世间法，就是你能依教奉行的这个世间法，随顺这个法治，他到最后能了，他能成就正德。那所以说不要忽略人的随顺。那随顺当然，若以天台王方便来讲，因为有的人认为说法不要这样混来混去，我说啊，天台智的大师早期也没有说要创天台宗了，他还就是天台智的大师的主思想是一宗中观学派的。他一开始对大智度论，他的那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啊，其实很多部分是直接引用大智度论的。他对龙树学其实很引用大智度论，这些他引用很多。好，那我们不管，他里面就用到他以这个，包括他四种无量四种四谛说法，很多人有不以为然，其实他就依经典的，除非你不承认这个经典，他就有这样的看法。他其实他是很忠实于经典的，他的讲的那你看到这里的讲法是不是跟这个很像？我们从以理集，这个法身，是不是就证入理集火明智集观行集随顺，开始随顺，再过会怎么样？相似集，再个分正集，就这个自成就甚深法师，你可以利用他的这种分判把它套在这里的话，你会发现比较容易体会。好，就是若善男子善女，再过来就是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随顺法师，他这个他也不会去毁谤大圣的。再过来若善男子善女人于诸法不自于诸身法不自了之，仰推世尊非我境界为我所知，是名善男子善女人仰推如来。那仰推如来的人会怎么样？他也不会谤，因为他以其实这也不能完全靠光靠信心， 但他有起码的认知之后，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开始有什么里脊，里脊是没有碰到，就是因为法体如此而已。但开始明自己，明自己他对理他还不能深刻的很深刻的体会，这时候他已从其他的因缘里面他能知道说，虽我不懂，就像小孩子他不了解大人的想法，但能相信自己的父母，是不是这个道理？小孩子他无法真正体会大人在想什么，但基于他其他的面，因为这个父母照顾他已经很久，虽然他只是小学生，但他相信父母给他的，相信就会觉得说爸妈最伟大，他会觉得这样。但实际上他了不了解大爸妈的境界，他不了解。但他为什么不相信别人的爸妈而相信自己的爸妈？因为他有起码的接触跟认识，以起码的接触认识，以在他起码这个信心仰推父母的确有如此功德，那这种人也不会谤大圣。所以往往会谤大圣是对这个道理不深刻，或是有其他恶因缘啊现前。那这个他说你集众多功德依此毁谤啊，会毁你很大的功德，所以他一直要初学菩萨守护这两条啊，千万不要轻易毁谤啊。这是龙树菩萨在菩提资粮论里面特别举出来的啊。好，这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用这个就好像说音响人、柔顺人、无声人，其实也方便可以配这个道理。那我们开始随顺的时候是怎么样？从你开始理即明自己，开始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以后，你开始能观察了，从明自己当中有什么样如理思维，还有观行即开始法随法行，开始法随法行的时候就开始相似即、分正即，乃至到最后究竟即，是不是有这个道理？像我们借用天台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内容更加清楚啊。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最后一章圣曼章第十五啊。除此诸善男子善女人以诸于众生于诸身法啊，坚着妄说违背正法，习诸外道腐败种子者，腐败这个道种啊，当以王力及天龙鬼神力而调伏之，是的，让他有机会能好好入此法，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法种，所以后来菩萨就开始展现不同的护持众生的，有时候是现无常相，有时候是现善知识相，总是在很多地方让你能逐步的去悟证到这个道理。好，那这个是。圣曼夫人就这样讲，而使圣曼以诸眷属以诸眷属这个顶礼佛祖，佛言善哉善哉，圣曼于圣身法方便守护，降伏非法，善得其宜啊。就是说你在降伏非法的时候，这个降伏非法，我们不是说。你看啊，那个金刚经，你如何降伏其心？怎么个降伏？这个降伏当然有的，像观世音菩萨可以示现种种相，但我们如果大家能了解这个东西啊，更进一步了解法的缘起的道理的时候，因为这个要细讲很不容易。不过其实如果把这个道理转为我们现在行菩萨道，你就会比较了解这个道理了。你不了解正法的，很难推动正法。你不能用，就好像说，那个不是一个皇帝，盖了很多寺庙，那问达摩祖师有没有功德，他说，没有。好，你知道，假如现在有个众生，你应该怎么样来对待他？假如有个众生在这里，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根本之道，先安立他在大圣，假如不行安立在声闻缘觉，假如不行安立在天道，假如不行安立在现世世间利益， 所以这里面变成知道说整个佛法的核心究竟原究竟的究竟之处在哪里，依此因缘依众生的种种烦恼会现出不同的妄想，那我必须怎么样本身了解佛法的核心价值在哪里，也知道法世间事出世间法的升起因缘，所以我就有一份冷静的心观察，先观察这个众生是什么因缘，他得道因缘是什么，得什么道，个人如此，周边如何，普遍大众如何，现实此一时此一地的众生因如何因缘得道，他不会莽撞，他也不会老是用世间的想法世间的好心去护持佛法，他会依法，所以我就讲说转外法轮也要转内法轮，也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知道什么是法，你才能摄受正法，我知道即便你发心想要护持利益这个众生，我今天说实在像维摩诘经不是有两个在那里苦恼啊，就谁就跟他讲啊，你犯这个戒啊，如何如何如何啊，啊他就两个被他一讲，越来越消沉。结果碰到维摩诘居士，直接跟他讲，啊，因为其实他这样讲，结果这两个把那个忧悔心就舍掉，而且就发菩提心了，那真发菩提心，身心得清安。那你说那我们是每个人都学维摩诘居士，对犯戒的人讲说一切空啊，罪性空啊，放下啦，就啊，这个现在大家犯罪就最喜欢听这个，本来都空啊，所以犯跟没犯一样啊，继续犯。可是维摩诘居士他知道这个人的根性，此人根性有其他善根，不能顺于这个表象的这个戒的，就也不是表象，就是你不能谈这个，你不能谈你必须要应激，因为这个人有其他善法做基础，所以这时候有些人当以戒当恐怖之，这个在瑜伽师论也讲说，有些人要降服他的烦恼用恐怖之，就是把他讲业报如何如何要，但有些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在那个场合里面啊，维摩诘居士就很清楚啊，不是你表象看的这种，只是跟他讲罪过，因为知道这个人具有更深的根性，所以他跳开一般的常轨，只跟他讲法罪性空。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没能力观察那么多，但至少要学会观察，而不是不能在于护持佛法始终用世间价值，应该你自己在学法当中了解正法是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众生轮回根源的意义在哪里，好，那这时候你才知道怎么去护持他跟利益他。所以他讲说以甚深法方便所护，这个所护方式很多，我们就不在这里细谈，降服非法，好，所以正面的降服顺应他种种对治细谈因缘很多。好，那我们再看哈，如以清净百千亿火，能说此意啊。二十四尊放圣光明，普照大众，身虚空高七多罗数，足部虚空还摄为果啊，使圣曼夫人与诸眷属合掌向火，观无厌足。所以啊，我常举这个例子啊，你看好弘法利生。其实不用了，你就挥上去就好了。观无厌足，对，我们在讲都比不上那个火这样一挥上去，一次解决。当然也不一定所有众生都这样得度。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有真功德，当然会神通不一定代表真功德。我其实比喻的就是啊，我们还是一副烦恼相，怎么让众生欢喜啊？那为什么这样？你看到我最主要要谈的是观无厌足。目不沾舌，过眼尽矣。这个境界没了以后啊，欢啊踊跃欢喜，各个称叹如来功德，具足念佛。你知道这叫具足念佛？为什么会具足念佛？ 因为他的确亲身经历活的功德，他看到了。那有的人说亲身经历功德，我想在座法会的人不一样，那圣曼夫人所体会的跟一般人不一样，但有的人他是看到四相功德，所以他赞叹如来功德的时候可能赞叹活的神通而已，但一些大菩萨赞叹的是活的法身功德，各个会急于就他所体会的活功德摄受。但很简单，就是说他今天能具足念佛，就是我们讲的一心不乱，因为不疑悔，因为他以他亲自体会到的这个道理，摄心专注于佛的功德的意念，所以你看啊，各个称叹如来功德，具足念佛。所以其实念佛法门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这个要点只要掌握住，念佛就简单，只要你念佛念到像念钱这样专心就可以了。然后谈过恋爱的人啊，把念佛念到像念他对方的男朋友女朋友，大概也就念佛一心不乱了。那这样讲是很简单，对不对？其实就是说你如何透过善巧让他对佛的功德升起具体感，这就是鼓励人家包括自己修念佛法门的一个核心。因为你要自心信要，第一个我没办法信，不具体，我看不到价值，我怎么要耗要它？所以我们经常就是不断的鼓励人家念佛。我其实一直想说拿真 功夫出来，他一定念佛。我们说众生难度，其实这个人刚啊，这个刚强难调，还有他有一个他业报，他福报不够，他碰到你，哎，当然就像你们福报不够碰到我，对，能说的也就只有如此。假如活说他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鼓励人家，第一个拿不出真功德，所以刚才这个活一路上所展现的这个圣身，有的人是看佛的神通，有的人是体会佛的智慧，有的人随个人体会他相依佛的那一份坚固心就不一样。那像我们来讲，我们要体会佛的功德都是怎么由别人讲，那又不是显述很具体，大概都是理论，所以念佛的心不容易坚着，不具足念佛。是，所以你看他的观无厌足，目不暂舍，这都代表他已经能具体领纳到这个境界。那这个境界当然可以让他好生欢喜啊，我不想移动。好，所以我刚才举例就是说，你念佛如果跟念钱一样，因为钱的感应你知道了，所以我们讲念佛不容易一心不乱，念钱很容易一心不乱，是吧？啊，对，一直念。我之前在其他课都有讲过，假如我们现在，这个，给你一堆钱，那一堆钱很多很大一堆，那给你一小时数钱，数多少是你的，但数错一毛都没有，你这时候一定会又快又准，铁定一心不乱。为什么？稍微乱了钱就少了一些了。而且还怕乱了会错，错了会全部都没了，所以你一定是抓着一张，抓得很紧张。为什么？有易乐心啊，对。如果你知道这个念佛功德这样，你根本拔都拔不掉，你不要念，好，不要念，内心都在想。如果你是知道这个五浊恶世实在是不可爱。所谓极乐净土，不是光所谓阿弥陀经这样讲的，真正的净土意还不止光是那样，从解脱，从于三解脱的道理，从于佛的清净解脱的意识当中，你知道唯有此处才是我真正归依处。念起佛来，就算没跟你没用声音念帮你助念，乃至其他人在那拉扯，不要就是不要，谁也动不了我啊！别人在你拉扯啊，就像你们待会下课，我们一些在家居士啊，我们就拉着留下来啦，出家啦，你看还是都随续回去了，信不信？不然我们太太试看看，我们因为出家人比较多，待会我们把那几个居士拉下来，不要回去了。你一样，我还是回去，虽然没有讲家，还是想回去，嗯，对，因为家还是很重要的。虽然佛法很好，不过家很重要，是吧？啊，这时候都不会。 表面动作跟我争跟我吵跟我拉扯，可是还是一心不乱，自心心要回家。你看这时候都不用助念了、哦、那如果你把这个镜头这个境界转为念佛，那就不一样了。旁边再怎么拉扯，没有人帮你助念照去，因为自心心要。所以这个核心的念佛法门的核心点是在这里。好，还路城中向有称王啊，向有称王称叹大圣，城中女人七岁以上化以大圣，有称大王啊，意义啊，这个向有称有称王称叹，因为有称王是这个地方的那个啊，向这个有称王称叹大圣。那城中女人七岁以上啊，化以大圣，有称大王，亦以大圣化诸男子，七岁以上，举国人民皆向大圣。你说魔很强，其实佛也可以很强，问题是如何显发佛的功德。所以有些人像我们现在急着要度化众生，其实不用啊，你就熬个三四十年，只要能显发念佛乃至其他法门真实功德，你这个三四十年让魔作怪，让魔把你的领土都占据了，只要你功德一放，千年暗也就一盏灯就全部打掉了。所以有的人就耐住，不会心里痒痒的，看到这个不满那个不满，就想要跟人弄到最后，哇，嘿，你还是一样暗，就耐着，潜能勿用啊，知道法的根源在哪里，不追求虚功德而追求实功德，只要因缘具足，一放光，千年暗一概没有。好，我们再看，儿时世尊入齐桓林，告长老阿难及念天地士，应时地士以诸见识忽然而至，就是说他在告诉长老阿难的时候啊，说我刚才在圣曼夫人那边讲什么道理啊啊，同时他意念的。天地士啊，地士啊，这地士马上就来了，因为马上感应到了，忽然而至，住于佛前。儿时世尊向天地士及长老阿难广说此经，所以告地士言：汝当受持读诵此经啊，乔斯迦，善男子、善女人于恒沙劫修菩提行，行六波罗蜜。若护善男子、善女人听受读诵，乃至持经卷。福多于彼，何况广为人说啊，就是说你恒沙劫修菩提行，如果你能摄受这真实法，福都大过他。但我们经常讲说这个经卷啊，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用词，不是这个文字，是这部经所显的那一份贯穿前后一致的道理，这叫经。比如说我们金刚经，有的人把金刚经背起来，但不能入金刚法会。有的人是金刚经虽没背起来，但已经得金刚般若的道理，这叫入金刚法会。所以我常讲说金刚法会在哪时候，两千多年前，对不对？金刚法会也是这时候，你信不信？金刚法会可以是在两千多年前，也可以就在此时，就看你相不相应，而是得其意，而不是那个经文。所以包括这部经，重点是前后演说的那一份道理，这个道理是用文字显出来，其实重点是那个道理，这叫经。好，所以是故乔斯迦当读诵此经，为三十三天分别广说。那呼告阿难啊，这个词大家比较清楚，我就不多在这个道理上多讲了哈。如意受持读诵，为世众广说，他也告诉护主这个阿难要这样来说这个道理。此天地士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云何奉持？佛告地士：此经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一切声闻缘觉不能就近观察之见，乔斯迦当知此经甚深微妙，大功德具，今当为汝略说其名，谛听谛听，善时念之。也就是说这里面其实它的名是怎样，那最主要它最主要有哪些具体的内涵功德。是天地士及长老阿难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啊。佛言：此经叹如来真实第一义功德。这就第一章，这就第一章 啊，再过来，如是受持啊，在第二章他讲说，不思议大受，就是那个十受十戒，不思议大受，如是受持啊，这是第二章。那一切愿设大愿，如是受持啊，这是第三章，三愿章啊，说不思议色受正法，如是受持。说入一圣如是受持，说无边圣地如是受持，说如来藏如是受持，说法身如是受持，说空义隐覆真实如是受持，说一地如是受持，说常住安隐一章如是受持，说颠倒真实啊，如是受持啊，说自信清净心啊隐覆如是受持。说如来真子如是受持，说圣曼夫人狮子吼如是受持，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十五章。所以说当初其实本经文本身没有十五章，是因为后头特别举出这部经有十五个要义，所以把它分章。本来我是打算把那个章名拿掉，因为经文没这些，但因为有这个章名下来，方便大家能掌握这里面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有几个重点要义你要能掌握，所以他要如是受持。好，故事乔斯家啊，我们再等一下哈，我们把它告一段落。此经所说断一切义，决定了义，入一圣道。乔斯家啊，今以此说圣曼夫人狮子吼经故足于儒，乃至法注受持读诵广分别说第四白佛言善哉世尊，顶受尊教，使天地士长老阿难及诸大会天人阿修罗钱大伯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我们先把这个经典告一段落，那后头有一些补充的注解也好啊，这个补充的经论啊有很大的意义啊，我们下一节要在这方面稍微加强一点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法师一问讯，